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廉，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的5月3号。上一集节目入面观众留言受到较多支持的，包括有中国共产党言论是似是而非，就是在这里敷衍，中美必定一战，美国要给中共一记重击，期待美国修理中共，推翻共产党，推翻习近平，中国人站起来，中共倒下来，自由民主富裕会到来。有一则应该是台湾观众的留言，话我们亦都希望台湾可以尽快禁止 TikTok， 希望你这个愿望能够尽快实现。各位观众看完我们节目之后，请转发或者是发帖讨论我们的观点，都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多谢大家。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来聚焦中东情势。以哈战争停火协议已经谈判了很久，哈马斯不断地以各种的理由来拖延，导致谈判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一直在这里协调的卡塔尔因为觉得被愚弄，放弃帮助协调，这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有多少的耐心呢？与此同时，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星期以来国际刑事法庭 ICC 的检察官正在准备对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高级官员犯下的战争罪签发逮捕令。讲起来，这件事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不过这一次的行动扩大了，尤其是如果真的发出逮捕令的话，将会给以色列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名誉上的损失。事件亦都引起了国际各界的焦点。对此，以色列正在启动所有的外交渠道，正展开行动来阻止。令人意外的是， ICC 的举动引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极大的反弹和反制。专家又是怎样观察这件事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在这个星期，以色列多家的媒体报道，以色列担心这个星期国际刑事法庭 ICC 检察官要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国防军参谋总长克勒维发出逮捕令的假设。目前已经启动所有的外交渠道，正在着手展开行动。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正在不停地通过电话推动，在28号星期日，他要求拜登总统协助阻止干预国际刑事法庭对与加沙战争有关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人质的谈判、以色列防御伊朗导弹袭击以及增加对加沙人道援助的必要性。虽然以色列和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但是如果签发逮捕令，将在其他签约国家面临被逮捕的潜在风险。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说，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可以不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辖管，所以如果发出了这一份逮捕令，并不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有罪的，他只是以这种方式必须将这个内塔尼亚胡带到海牙的法庭，国际刑事法庭上接受调查，他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以这位首席检察官据讲，不单是要针对内塔尼亚胡发出这个调查令，他可能亦都会针对哈马斯的高层发出逮捕令，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只是针对在加沙地带哈马斯和以色列是不是都有可能犯下类似于战争罪这样的罪行来进行调查。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正如我们多次公开表示这样，国际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管辖权，我们不支援他的调查。他拒绝评论内塔尼亚胡和拜登通话的细节。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说，我的观察应该是 ICC 国际法庭入面有类似的信息传出来，在媒体的报道之下就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为什么媒体愿意相信？是因为国际间原来强烈力挺以色列的氛围的确有些改变，这样以色列的确在使用武力的比例原则上弱化了他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因为战争，我们经常说要有一个正义性。以色列在加沙区域 还有西岸区域，他在反恐或者是处理占领区的事务，有一些违反人权的事务。所以 ICC 尽管是没有正式的判决，不过应该是有人刻意地将信息发放出来给媒体，有两个用意。第一个是警告以色列，如果真的持续太过分，很可能这个判决就会成真，至少在法庭内部应该是已经有这样的讨论。第二个是塑造以色列在以哈谈判可以适度让步的氛围。苏子云向本台分析说，到底 ICC 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判决，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由于美国强烈反对，所以美国亦都喺度做运作，呢种情况当然会让原来嘅判决可能就会产生变卦。只系话呢个可信度，我觉得系有噶。以色列绝对有权进行自卫，呢个系联合国宪法所赋予嘅国家武装自卫权。只系喺使用武力嘅过程，系唔系超过咗我哋啱啱讲嘅比例原则？咁样当然就会被各国所质疑。第三个，以往以色列就有类似的案例。2015年的11月18号，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德拉马塔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6名现任的或者前任以色列官员发出了通缉令，指他们要为2010年以军攻击驶往加沙的人道船队杀死了船队的10名成员的事件负责任。当年六艘人道主义的救援船搭载了大约500名乘客救援物资和一些建筑材料，试图驶去加沙地带，就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阻拦。以军攻击了其中一艘船，有西班牙人在船上面。另外在去年3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两个维吾尔族团体敦促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和起诉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官员，指控他们涉嫌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在这个之前，国际刑事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理由是他犯有战争罪，涉嫌参与将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细路哥非法驱逐和转移到俄罗斯联邦。苏子云说，国际法庭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立性，尽管目前可能大国还是可以干预，就好像之前亦都有国际法庭的相关人士认为应该要判决习近平违反人权发布通缉。所以未来随着国际法庭的高度还有独立性越来越大，他可能就会对于这些国际事件进行一些仲裁，尽管有时候它是一个弱法，亦都就是它做出的一些意见未必会成为国际间会采取的一些行动。不过它对引领国际舆论会有一个辅助的效果，就好像俄国总统普京现在就被发布通缉令，就是一个辅助的效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预计众议院将会公布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反映了参议员汤姆·科顿的提议，对于参与针对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调查的国际刑事法庭官员实施制裁。在4月29号，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表声明说，所报告的逮捕令是可耻的，是无法无天的，如果拜登政府不加以质疑，国际刑事法庭可以创造并且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对美国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发出逮捕令，因而危及我国的主权权威。约翰逊呼吁拜登政府立即明确要求国际刑事法庭停止运作，并且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防止这种令人憎恶的行为。最近几日，这位发言人和几位共和党议员一起严厉批评了国际刑事法庭。国会的两党议员正在起草立法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除非他们让步。与此同时，人权组织猛烈批评以色列试图阻止国际刑事法庭就加沙战争发出逮捕令。 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是否会发出逮捕令，但是表示检察官办公室面临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几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压力。自从2014年以来，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一直在调查涉及以色列军事派别的战争罪指控。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直在调查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自从2014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以来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唐正远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以色列的高层所发起的逮捕令，这个调查令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去区分发起战争的加害一方和受到战争这种侵害的这一方去实施自己的自卫权，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的不同的。在以哈战争的实际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已经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殃及到平民。至于讲在战争过程中，有时候难以避免的可能出现一些附带的伤害，从他的动机上来讲，和哈马斯的刻意的特别针对平民去实施灭绝人性的屠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暴力等等，这个是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国际刑事法院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所谓一视同仁的这种调查，其实是一种有意的混淆是非。2023年的11月17号，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里姆汉发声明说，我的办公室收到了以下五个缔约国：南非、孟加拉、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摩罗和吉布地提交的巴勒斯坦国局势。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缔约国可以向检察官提交疑似发生在法庭管辖范围之内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犯罪的情况，要求检察官调查该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应该指控一名或者是多名特定的人员犯有的这种罪行。卡里姆汉说，我的办公室在收到转交后确认，目前正在调查巴勒斯坦国的局势。这项调查在2021年3月3日已经开始，调查对象包括2014年6月13日以来在加沙和西岸犯下的可能构成罗马规约的犯罪的行为。自从2023年10月7日发生冲突以来，敌对行动和暴力不断升级。根据罗马规约，我的办事处对于在缔约国领土上犯下的罪行以及对缔约国国民的罪行具有管辖权。2021年6月我上任之后，我首次组织了专门小组来推进和巴勒斯坦国局势有关的调查。正如我在最近访问拉法各景点的时候所讲，根据任务规定，该专门小组的工作重点是收集、保存以及分析和相关事件有关的主要利益由官方提供的信息和通讯。办公室收集了大量信息和证据，包括透过 OTP Link 收到的提交的资料。我继续鼓励所有的相关信息者和我的办公室联系。在上个星期五，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表示，在我的领导之下，以色列永远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破坏以国固有自卫权的任何企图。虽然国际刑事法庭不会影响以色列的行动，但是它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到所有和野蛮恐怖主义和肆意侵略作斗争的民主国家的士兵和官员。唐正远说，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叫做卡里姆汉，其实从他的名字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可能是个中东裔的人士，出生在英国，再加上他对内塔尼亚胡发起调查的起因，是因为南非、孟加拉和玻利维亚这几个国家集体去提交了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可能犯下的战争罪的这样一个调查的请求。表面上来看是客观的，但是事实上背后我觉得它依然是有政治的博弈因素在里面，因为包括南非、孟加拉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其实都是跟俄罗斯和这个中共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个事件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是中共和俄罗斯一起合谋，要对内塔尼亚胡或者是对以色列故意地给他设置难题这样一个政治博弈。唐政远分析说，这个逮捕令目前还没有发出来，如果真的发出这个逮捕令，其实对内塔尼亚胡并没有事实上的管辖权和强制的行政力，但是他会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在逮捕令之下，如果只要是跟这个国家刑事法院有替约国的这些国家去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就会面临好像当初普京是不是要去南非出席金砖峰会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就是会让对方在政治上在外交上会比较尴尬和难受。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真正的本意其实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上博弈的一张牌，是针对着美国和针对着以色列在打，可能会对内塔尼亚胡对整个以色列会带来比较负面的一个作用，主要尤其是在国际舆论上会令到以色列可能失去他在加沙对哈马斯战争之中的合法性。5月1号，哈马斯高层辛迪话俾发生者知，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明确做出回应，但是仍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辛迪还说，现在判断从埃及首都开罗返回卡塔尔基地的哈马斯特使是否会取得任何进展是言之过早，强调哈马斯的目标是要结束这一场战争。4月29号，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在埃及开罗会见了卡塔尔和埃及的调停人士，讨论一项由埃及起草加入以色列修正意见的提议，表达哈马斯组织的意见。之前4月中旬，哈马斯坚持将加沙走廊永久停火写入提案，但是以色列坚决反对。一名以色列官员话俾法新社知，以色列政府在1号午夜之前将静待回复，然后再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由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斡船在开罗举行的间接会谈。5月1号，以色列战争在 X 平台发帖说，埃及开罗的这一轮谈判，哈马斯代表离开开罗的时候表示，两日到三日就给予回复，一日之后，埃及方面就传来消息，哈马斯再次提出新的条件，令到谈判无疾而终，卡塔尔因为感到被愚弄而放弃调解。这样埃及呢？帖仲强调，以色列总理宣布，无论谈判结果是怎样，拉法行动将会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号将同以色列总理会谈，拉法行动就要看会谈的结果了。在较早时候4月30号，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人质和阵亡士兵家属代表的时候说，政府不可能在实现所有目标之前停止战争。他重申将会进入拉法消灭当地的哈马斯，以取得全面胜利。一直以来，内塔尼亚胡强调计划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发动攻势，因为10月7号突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最后几个营都集结在那里。较早时候，以色列警告哈马斯，除非该组织接受释放剩余的133名人质中的部分人的协议，否则以方将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外长卡茨话俾媒体知，如果达成协议，我哋将暂停行动。佢强调，释放人质是我哋嘅深度优先事项。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喺度继续为行动做准备。另外，喺4月30号，法国外长塞茹以内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外长卡茨举行会谈，重点是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数量，以及以色列对拉法的军事攻势。他呼吁以色列就停火和释放人质达成协议，重申法国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反对进攻拉法的立场，并且呼吁以色列降低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以黎边境的紧张局势。目前法国试图在两国之间进行调停，此行塞茹以内先前往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同两国官员会谈。 在同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向记者表示，为了加沙人民，为了人质和他们在以色列的家人，他强烈鼓励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领导人立即达成协议。布林肯在约旦宣布，第一支的约旦援助的车队计划在通过埃雷兹过境点前往加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当日抵达以色列，这个是他的第七次的中东之行，目的是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实现停火。他敦促哈马斯不要再拖延，不要再找借口，立即采取行动，接受和以色列的新停火提议。之前布林肯先是前往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约旦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讨论加沙停火的问题。埃及、卡塔尔和美国几个调解国正在等待哈马斯恐怖组织对40日停火协议的回应。该提议要求释放自去年10月7号以来被扣押的人质，以色列会释放一批巴勒斯坦的罪犯。布林肯表示，这个提议对哈马斯方面来讲是非常慷慨，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了死胡同。苏子云分析说，都是各说各话，依照以前的惯例，最后就变成了妥协。以色列面对国内人质家属的压力，真正比内塔尼亚胡压力是国内的强硬派，因为绝对不能够同恐怖分子做交换。如果真是达成协议，可能就交换人质，以色列要求哈马斯透过妥协交换回来人质，这样内塔尼亚胡就会减轻一些压力，只剩低强硬派的压力。他最佳的状况是永远将人质抢在手里面，100多个还你50个换取片刻的停火。一个就是假谈判，和中共一样打打谈谈，就是人质还一还，然后停火一阵继续打，有机会的话就继续炸以色列。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向本台分析说，基本上哈马斯是采取一个拖字诀。哈马斯当然非常了解内塔尼亚胡在国内的压力以及美国给的压力。美国倒不是阻止以色列去攻击哈马斯，美国的要求是不能够再制造人道危机，不过就很困难，因为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其实和哈马斯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以色列要一边开人道走廊，一边提供救援物资照顾难民，然后还要去攻击哈马斯这些据点，这样其实这种战争是被极艰辛。这样哈马斯拖延，其实我觉得还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现在还有多少人质是未死的，是存活的，恐怕不好像哈马斯自己宣称的这样。所以哈马斯来讲，现在就是能够拖一日就拖一日，所以每一次以色列提出来的和平方案，哈马斯都拒绝，或者哈马斯就提出以色列没办法接受的和平方案。中东情势越来越复杂，我们将持续关注未来的发展。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亦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